就像我刚才讲过的，这个长那个道长那个这个什么无花果树那个地方嘛，就在那个地方。好了，然后呢，这个给妈妈庆祝啊，什么说是你很怎么样，好完了以后，那么跟妈妈说再见，讲很甜蜜的话，就送妈妈上船，因为那个船呢，就叫他你现在可以好好游游那一带，因为那带季风景很好嘛。哎，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船有个机关的，只要他妈妈一上去，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船就沉掉。这个他妈的命又很大，结果呢又没有淹死，结果呢从什么，从海上就上来了。你知道圣经说兽从海中上来，如果尼禄是兽，这一回你看见兽的妈妈从海中上来，看见吗？那真的，所以最后呢怎么办呢？他游泳游上来，游上来以后呢，后来他还是派人把他杀死了，把他真的刺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不是受死吗？不光这样啊，他把他的妻子杀了以后，踢死了以后，他就娶了，他就又娶了，就娶又新娶了，他娶了男孩子，娶了男孩子还不要紧，他还在街上游行，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个我迎接我的新娘来，然后沿街到处给人庆祝给人看的。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你现在看见今天在美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公开结婚，这个没有什么信息，谁是创始人呢？这个尼禄是创始人，你看见没有？他根本没有廉耻，他根本没有羞耻的。他在罗马来了一次，后来有一天他到哪里去？他到这个希腊去，到了哥林多，他说我再来一次。所以在哥林多又游行一次，又来个到处给他怎么迎娶新娘？什么是新娘？根本这就是羞耻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人像野兽一样，有什么？你是怪他吗？没有怪他。不要忘记，他们还不够资格，还不是敌基督。敌基督比这个误会更多，所以这个叫做大罪人。意思就是说，人类如果有罪的话，你还不知道罪有多可怕，罪有多可恶，多丑陋。从亚当以来，如果你把所有人类的罪通通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吗？你如果放在他身上的话，这是个大罪人。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在主耶稣没有诞生以前，什么叫爱你不知道，爱很抽象，但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你看爱成了肉身，谦卑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你看见主，你就要什么叫做爱，什么叫温柔，什么叫道。同样的，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罪成了肉身，你看见这是沉沦之子，你才知道说你在罗马皇帝身上所看见惨不忍睹的那些肮脏的事情，现在全部开始，现在你到欧洲去各地都是一样。所以你看你们保罗写给罗马书那些这个同性恋啊什么等等等等人犯罪那个惨不忍睹的情形，这就是罗马帝国的情形，这就是罗马皇帝。所以如果用兽来形容一个国，没有什么太大的稀奇。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为着安抚百姓，叫他不革命，所以他们就把给天天给他娱乐，天天给他看见 NBA， 天天给他看见那个大大的这个很多的娱乐。怎么娱乐呢？那就是罗马就是竞技场啊。然后呢，他们就训练一些斗剑士，彼此斗。斗了以后，那么大家看，那么总有一个人死的嘛。那么还有呢，还有不光人跟人斗，人跟兽斗。那么等到他们这个开幕典礼，就尤其是罗马竞赛开幕典礼，几不知道有多少的兽给一下都杀掉了。那么当你看见流血，当你看见这个怎么的时候，这个血喷出来的时候，大家欢呼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他们怎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大家忘记革命了，你看。因为你天天这样享乐，你忘记这个皇帝是怎样怎样了。他们不天那这个是政府国家给他的。所以这样整个罗马帝国才维持的，所以神的话一点都没有冤枉。这个罗马呢是不知名的，是不知道有多残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那么当圣灵用兽来形容一个国度的时候，一定有它道理的。罪到了极点了，罪可以说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所以保罗称他做大罪人，也是沉沦之子，一点都没有错。那他是个超人，将来呢他要统治世界，就好像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当时怎么样统治罗马帝国，他要统治他们的国度。那么到了17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会讲得更仔细一点。那么这就是圣经用这个来形容。那么不要忘记，当约翰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罗马帝国底下。 那时候尼禄已经过，那大家都知道尼禄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写信安慰众教会的时候，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有份。那么现在问题是不是是就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你看见好，你当初你怎么样看尼禄，将来你就看敌基督怎么会出现。所以这就是保，这就是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启示。但是给所有接受信的人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鼓舞。那么不要忘记，虽然讲到敌基督，但是呢我们知道背后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段稍微看过以后，那么大概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敌基督怎么从海中上来。然后呢还有一只兽，这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那么当然地中海的确可以代表外邦是没有问题，那个这个地呢的确是可以代表以色列地，那个迦南地，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地的时候多半都是指着迦南地说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敌基督呢是从地中海上来的，没有错，出现在那一带。那而且呢他应该是罗马，如果罗马帝国复兴的话，那么当初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一定跟罗马的皇帝有一定的关系。好了，那么这个是以后我们再说。但是呢除了敌基督之外，你再读下去，圣经很清楚，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第一只兽如果是敌基督的话，第二只兽呢一定是假先知。所以呢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所以你看两脚很像羊羔，说话呢却好像龙。所以很明显这是假先知，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他在主导一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呢毫无疑问是政治跟军事的领袖，但是呢这个假先知呢一定是个宗教的领袖。所以他是披着羊的，他好像两脚如同羊羔，让人有一些错觉，但是他说起话来呢又好像龙。然后十三节，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那么又有个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拜偶像，那个像都不会说话了。但到了那一天呢，你如果给敌基督做个兽的话，那个兽会忽然说，吓都把你吓坏了。你看见吗？所以拜的人，那个时候拜的人拜一半，他忽然吓都吓坏了。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要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偶像的面前，如果要么你拜他，要么你就宣道，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你看这个主导的通通是第二只兽，那么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他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将来大一统的世界不光是政治的，不光军事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根本是经济的。现在是国家跟国家赚钱，这做生意的，你知道吗？本来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普丁后来不是苏俄的总统吗？他当初就是靠特务，然后呢他升到最高的位置。那现在呢他不用特务不做这些事了，他专门做生意。所以现在不要忘记，现在苏联慢慢回头了。我到过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最不喜欢苏联人了，所以不要跟他们做生意，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但是现在不行啊，你不来往也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厉害，到一个地步啊，哪里有 Shell 就是欧盟开的那个这个汽油站嘛，他就刚好开在你旁边，只要一个月以后你非倒不可，因为他价钱不知道比你便宜多少。虽然这个罗马尼亚人不喜欢这个苏联人，但是现在呢你总是便宜嘛，所以没有多久都跟他买，结果所有一个 Shell 通通倒掉。那不要忘记， 在东欧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慢慢慢慢，而且他能够掌管油田的什么，所以慢慢慢慢苏联要再重新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今天都是国家跟国家做生意的，所以经济完全是挂帅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我们读到最后，读到巴比伦第十八章的，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敌基督的国呢，它不光是军事叫人军事征服的人，而最重要什么？最重要它经济是挂帅的。所以因着他把经济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服他嘛。为什么希特勒很多人佩服他？因为希特勒的确是有德国人的救主嘛。当你都不行都不行了，好了，你所有经济的海啸没有人有办法，如果有一个人有办法，你看看大家你都可以，没有问题。什么民主什么不民主，这都是小事，要紧什么？要紧我肚子要吃得饱才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最后很清楚的，谁能够挽回今天经济的局面，谁就一定是最大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敌基督的国不光是军事的大一统，不光是政治的大一统，而且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大一统。等到经济大一统以后不得了啊，你看见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好了，那个时候没有钱币了，不用钱币，不用钱币有个什么好处呢？不用钱币就是说现在不用钱了，你在你身上就是钱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你要到银行去拿东西，等有一天慢慢科技进步了，你在额头上就摆一个 chip 在里面，然后呢你所有的你的资料都在里面，所以你到银行去，你只要扫描一下，然后他就知道你有多少钱，你要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就好了，以后将来这样。所以慢慢慢慢钱币要没有的，那钱币没有问题就麻烦了。那现在到时候呢，既然大家都用这个 chip， 都用这个电脑这个 chip 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好了，现在呢这个假先知想了个办法，就是在不管什么人在右手或者额上要受一个印记。如果你不受这个印记，你不能做买卖，意思就是说你就没有钱了，你没有钱你怎么生活呢？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经济是这样的世界，所以你证明说科技电脑一定发展到最高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你看见吗？一个老年失智的人如果出去你怎么办呢？你要给他一点。所以现在最高明的就是在他身上给一个 chip， 然后到时候呢他虽然他忘记，到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有一天，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你要控制全世界的人，你控制他的肚子，你要控制他肚子，你要看他能不能买卖。你没有钱你买不到东西，你不能购买，你不能生存。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数目，这里说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请记得啊，你如果要知道谁是敌基督的话，这只是一个 clue， 这只是一个暗示而已。但是你不能根据这个暗示你就断定一个人是敌基督，你明白吗？因为急心急啊，如果你 Kissinger， 你如果 A 是 6,B 是12的话， Kissinger 加起来就是666，那急心急不是啊。 Computer 也这样， 你把 Computer 拿来算算看， Computer 呢也是666。所以有人说电脑你不能碰，你碰敌基督，所以明白吗？如果你光这样的话那不行，你在玩数字游戏嘛，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谁是敌基督的话，圣经里面给我们窍没有错，但是有一个窍就是告诉我们说，到时候你看见你的身上一定有666，那个666就很像今天那个你买东西不是有纹吗？所以那个666很可能就类似那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的话，真的有那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才能够买卖。所以那个时候有哪些人真的能够不敬拜，哪些人能够得胜的，几乎通通要失败，因为这个最彻底不过。你如果要管，你知道有的人管人的脑子没有用，最好是管他的肚子。所以你看见吗？你要讨一个人的喜欢，你要先经过他的肚子。你如果真的会把他喂得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他就服服帖帖的，一样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敌基督如果要统管全天下的话，那再请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了，那最后我想我们要结束了，我就提这个666。那666啊，你看见是约翰独有的，他只有他看见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153，那么这里呢